上一回我们讲到小乘四果的修行方法，虽然说它是小乘法，但是它也有非常不可思议的功德和利益，这要看跟谁做比较。我们从《大般若经》里得知，世尊在功德较量品里面多次提到，不厌其烦地给我们做比喻，说什么呢？教十方一切有情，十方世界的一切有情有多少？无量无边，不可称计。教十方一切有情都学十善业道，不如教一个人学入流得须陀洹。大家想想，地球上的人要是都学十善业道，这个世界何止是一个和谐社会？然后佛继续给我们讲，叫十方一切有情都成须陀洹，不如教一个斯陀含二果；教十方一切有情都成斯陀含，不如教一个人成阿那含；教十方一切有情都成阿那含，不如教一个人成就阿罗汉。教十方一切有情都成阿罗汉，不如教一个人成就辟支佛。教十方一切有情都成辟支佛，不如教一个明心见性、初发心的一个菩萨。可见的，修学大乘的功德利益，对自己，乃至于对整个世界，都将产生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和影响。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所以我们修学大乘特别要讲究什么？实效。修大乘的人不怕人少，不怕人多，就怕没有入道。有一个开悟的，度一个人明心见性入菩萨道，这个功德利益就不可称计了。所以说学大乘的人经常是知足少欲，度一个人够本，度俩是赚的，这不是没有经典依据。所以学佛我们不敢热闹，不要在乎人多人少，我们要看实质， 看有没有悟道的，有没有入道的，有没有正道的，这个才重要。下面的经文涉及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前面我们讲过，应无所住，行于布施。应无所住，就是行于布施。行于布施就是应无所住，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境界。应无所住行于布施，与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俩有什么关联和不同呢？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是无念住，做到应无所住，做到行于布施，就能做到无念。无念，保持无念状态，就是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我们知道修行只保持无念不行，完全保持在无念的这个状态，修的是四禅八定。只有在无念状态之下入空流，才修小乘，才入小乘法。如果在无念状态下悟到空性，悟到佛性，这才是大乘。这个空性是什么呢？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这个心。这个心是清净心，这个心是如，是真如本性。这一点一定要清楚。所以应无所住就是无念，而生其心就是入空性流，就是明心见性。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明心见性啊。应无所住行于布施，仅仅是无念状态。而生其心是明心见性，是悟道，是正道。生其心之后，才入悟后起修的阶段。这里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说明。单修无念，修到四禅，就会发五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如果我们入的是空流，住空，就会发六通：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漏尽通。这个漏尽通是断欲，断掉三界的男女欲望。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修四禅八定的人可以发通啊， 修小乘空法的人可以得六通，虽然他们都得到神通，有道理有神通，但是他们没有见性，所以他们没有悟道。所以有神通有道理的不一定是悟道的人，有神通有道理的人未必就是明心见性悟道的人，这一点一定要辨别清楚。那么见性悟道的人悟后起修之后一定会发通，这是肯定的。所以具足神通的人有两种人，大乘人悟道的人，小乘以下的人都可以有神通。我们不能依这个神通道理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悟道，这点一定要清楚。有了神通，因为参禅，因为修禅，修无念，修空，天长日久发通了，发通了不是见道了，发神通和悟见佛性是两码事儿，这一点一定要清楚。所以有通不一定见性，见性的将来一定有通，在明心见性的初期没有任何神通的诱发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而在参禅的过程中每天打坐修行参悟佛性，而在这个过程中诱发了神通而没有见性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发通了，为什么发通？他入了无念空，无念空就能发通。所以在参禅的过程中出了神通而没有明心见性，这个时候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这里不能错解，不要误会。悟后起修一定会诱发神通，神通人人具足，人人佛性本自具足，神通道理人人具足，只要有正确的修行方法就能诱发，这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也不是一件人有我无的事情。出现神通不是悟道的唯一标志，这点要辨别清楚。有神通跟明心见性不是一回事情，不要在修行上产生误区迷信。有神通的人不一定是有道心的人， 这点也要辨别清楚。但是呢，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佛在大般若经里有详细的开示，六神通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无论什么神通，都是生灭法，都是虚幻，都是无所有不可得。所以修行人在修行的过程中出现神通，诱发了神通，这不是你悟道正道的唯一标志。成就佛道一定是明心见性。下面我们讲经文，玄奘版。佛告善现：与如意云何？如来昔在燃灯如来应证等觉所，颇与少法有所取否？善现答言：佛也，世尊。如来昔在燃灯如来应证等觉所，都无少法而有所取。这句话的意思看着简单，但是要解释起来并不容易。如来是指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的过去式，他在燃灯佛所，在燃灯佛那里，他取过什么成佛的方法没有？有没有一法他曾经取过，曾经受取过？那么须菩提呢，就回答说：没有，世尊。如来在过去世，在燃灯佛那个时代，在燃灯佛跟前，没有取一丝毫的任何一法，没有取法，没有得到什么法。六个版本，这句话，这一问一答，我们都展现一下。这一问一答很重要，这是告诉你怎样成佛呀。大家都知道，世尊修行了无量劫，佛宝之大，只有佛知道。他生生世世诚实供养诸佛，没有得到一尊佛的受记，唯有到了燃灯佛这一世，燃灯佛给他受记，你将来要成佛，号释迦牟尼。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的生生世世都是修有法，都落在有为里头，都落在执着有上，唯有到了燃灯佛这一世，他放弃所有一切法，修无所有法，这个时候燃灯佛才给他受记。罗氏版。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 期待燃灯佛所，于法有所得否？佛也世尊，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我得什么法？一切有为法，什么法都没得。这是罗氏版。留之版，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昔在燃灯佛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否？须菩提言：佛也世尊，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翻译有没有问题呢？大家思维。释迦牟尼佛当时一法都没得，那是没有得一切有为法。色声香味触法一法不离，可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是什么？是真如无为法。他因为舍弃了一切有为，所以他契入了真如无为，契入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不可见，不可听，不可嗅，不可尝，不可触，不可知。虽然六根触及不到，但是它是真实的存在。这一法释迦牟尼佛当时肯定是悟了，悟了真如无为法。所以留之法师在这里翻译得没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就显得有点不妥了。如来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又如何成就无上菩提？因地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不得不生不灭的真如法，怎么成就佛道呢？怎么成无上菩提呢？要是说不得这一法的名字，不得这一法的相，这个可以，但是这一实法，这一实相法，那如来是真得真悟啊，真有真谛版。佛告须菩提，如意云何？悉从燃灯如来阿罗诃三藐三菩提所，颇有一法如来所取否？须菩提言：佛也世尊，实无有法，悉从燃灯如来阿罗诃三藐三菩提所，如来所取。颇有一法如来所取否？凡是能取的，都是有为法。有相是有为法，有声有色相是有为法，有声相是有为法，有嗅相，有味相，有触相，觉相，知相，通通是有为法。没有一法如来所取，所以大乘法非常难讲。你来求法，求成佛的法门， 佛告诉你，你一念不生，回归自性，就能成佛。有几个人信？有多少人能相信？能相信的人真是世间稀有，世间之宝。你来求法，我来给你做个法，教你个咒，教你一尊佛号，教你去读经，教你修观想，得一根用功，通通是有为法，都不是真正的成佛方法。我们知道日本的禅宗祖师道元法师，他在中国参禅悟道之后返回日本，日本的那些外道来追问道元，说听说你把真正的佛法带回来了，请你把真正的佛法的佛经拿给我看，把真正的佛像请出来让我们看看。最后道元给这个人讲，我的确把真正的佛法带回来了，但是我实话告诉你，除了我把自己带回来了，其他什么也没带，其他什么也没有。这边就问，那你这是什么佛法呀？不得已道元就说了，眼睛横着鼻子竖。对方听不懂啊，真正的佛法，真正的大乘法，真正的如来，无影无踪，非相实相，就在眼前，说不清道不白。着相的人没办法理解，所以这个法很难讲，也很难传承。真正的佛法，一无所有是真正的佛法。你弄了个一无所有，最后连念头都让你放下，求无上道，难解难信啊，世人不能理解，根性差的人不能相信。这是真谛版，请看极多版。世尊言，彼何意念善时？若坐灯如来有一法，如来应正便知受取。世尊说，善时，须菩提，释迦牟尼佛当年在燃灯如来处受取过任何一法没有啊？坐灯如来就是燃灯如来，燃灯如来呢还有个名字叫定光如来，在佛藏经里面燃灯如来被翻译成定光如来，那个定光那个定就是金字旁那个定，它的意思就是烛台，蜡烛那个烛台，就是插蜡烛的那个东西叫定， 所以定光呢就是灯光，就是燃灯。善师言，不如此，师尊。坐灯如来无异法，若如来应证便知受取。须菩提言，没有，师尊，没有异法。释迦如来当年从燃灯佛那里受取这个法，一定要知道这个法是有为法，是有所得法。释迦如来在燃灯佛那里没有受取过任何一种有生有灭的有为法，这一点要特别注意。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得的是无所得，无所得，一切有为无所得。入无生忍，得到真如法性，依旧无所得。这个无所得不是没有，是真实的存在，是可以体悟。释迦如来没有受取过任何一种有为生灭的法来证无上菩提，没有。意境版，妙生，与如意云何？如来昔在燃灯佛所，颇有少法，是可取否？妙生言：佛尔世尊，如来与燃灯佛所，是无可取。六个版本，大家都听到了。佛告善信，若有菩萨作如是言，我当承办佛土功德庄严。如是菩萨非真实语。何以故？善信，佛土功德庄严，佛土功德庄严者，如来说非庄严，是故如来说名佛土功德庄严，佛土功德庄严。作为菩萨，菩萨悟了自性，绝对没有我见。我当承办佛土功德庄严，这里面有我相，有佛土功德庄严，这就有众生相，四相具足。所以这个菩萨所说的这句话不是实语，不是真实语。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有名无实。它叫名，有佛土功德庄严这个名，而实无佛土功德庄严之实。是故善现，菩萨如是，菩萨如是，那就是菩萨回归到如。回归到如怎么样？就是都无所住，应生其心。都无所住，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应生其心。这个心是自己的灵性真性，是自己的佛性。这个心是生出来的吗？这个心是显出来的，不是生出来的。真如本性佛性，如来常恒无有变异， 佛性长恒，恒在眼前。你悟，他就在；你不悟，他还是在。这一点我们要理解清楚，它不是生，佛性不是生灭法，它不可生也不可灭。所以这个生应该理解成是显，斗无所住，应显真心，显自己的真心，现自己的真心，不住于色。怎么个都无所住法呢？不住于色，应生其心。那色相呢？不要住在色相上，体悟自己的真性。不住非色，应生其心。非色，你说这是色相，你执着这是色相，是住于色。你若执着这不是色相，也是执着，也是住色。所以玄奘法师这个翻译，把我们能够执着的一切东西都给堵死了。你执着它是色，是执着，你住了。你执着它不是色，你也住了。所以不住声香味触法，应生其心；不住非声香味触法，应生其心。是色不能执着，不是色也不能执着；是声香味触法不能执着，不是声香味触法也不能执着，放下。最后都无所住，应生其心。都无所住，不住色本身就包含着不住身，不住身相，不能观身相。所以一切一有相的修行都是有住修行，只要你有住就不能显真心呀，真心就很难显现。凡是有所住，一定障碍你体悟真性，这一点一定要注意。所以在身内观这个观那个，观这个脉观那个脉，观这个点观那个点，这都是有所住。大乘法没有次第，直指人心，一步到位。罗石板、须菩提、于意云何，菩萨庄严佛土否？佛也世尊，何以故？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庄严佛土这件事，没有。不是，只是有个名而已。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这句话罗氏大师翻译的非常好，真正的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如就是清净心啊，很清楚，入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这个翻译，不住于色而生其心，跟不应住色生心，意思是不一样的。不应住色生心，就是不应住在色相上打妄想， 这个心是妄想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住在声上打妄想，住在香味触法上打妄想。也就是说，不应住在六尘境界上打妄想，起妄念，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无所住，就是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其心，这个其心就是应如是生清净心，这个心是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这个心是妄想心。不要打妄想，要显发真性，这是罗什版。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与这个应如是相符其心。前面这个其心，后边这个其心有什么不同呢？这点一定要分辨清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这个心是清净心，因如是降伏其心的这个心是妄想心，一定是降伏妄想心升起清净心。这个地方要不讲，大家也会迷惑。留之版，佛告须菩提：若菩萨作誓言，我庄严佛国土，彼菩萨不识语。如果菩萨说我庄严佛国土，那么这个菩萨呢，说的不是实话。可以过，须菩提，如来所说庄严佛土者，则非庄严，是名庄严佛土。庄严佛土这个事儿有名无实。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而无所住。那么这里呢，他翻译的比罗什版更完备了一句，无所住，生起清净心而无所住，这个时候就是保持清净心的状态，才能保持无所住啊！不住色生心，不住声香味触法生心，这个心是妄想心，不要住在六尘境界上分别执着起妄念，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切不住，显发真性。真谛版，佛告须菩提：若有菩萨作如是言，我当庄严清净佛土，而此菩萨说虚妄言。只要你有我，有清净佛土，有庄严，都是妄语。可以过，须菩提，庄严佛土者，如来说非庄严，是故名庄严清净佛土。这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有名无实。是故菩萨应生如是无住着心，应生如是心，应生无住心，无执着心。这个说的也比较到位。不住色声香味触法生心，不住色声香味触法生妄想心， 不要住在六尘境界上打妄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无所住而显发真心，显发真性，显发自己的本来面目。极多版，世尊言，若有善识菩萨摩诃萨如是语，我国土庄严成就。我者彼不如语。世尊说，须菩提，善识，若有菩萨摩诃萨这样说，我成就国土庄严，彼我者不如语。这个菩萨他有我相，他有我执我见，他有我就不是真实语，他说的不是真相。我庄严国土，我成就国土庄严，这不是真相。为什么呢？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什么都没有，哪来的我，哪来的国土，哪来的庄严？所以叫不如语。彼何所因？国土庄严者，善识不庄严彼。如来说彼，故说明国土庄严者彼。故说彼明国土庄严者。如来说，这个国土庄严是个明国土庄严，故此善识菩萨摩诃萨。所以善识呢，菩萨摩诃萨如是不住心发生应，菩萨摩诃萨应如是不住，应如是就是回归到如，回归到自性，不住，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要生这样的心。什么样的心？住如是而不住色声香味触法的心。不色住心发生应，就是不应住色发生心。不生香味触法住心发生应，应不住生香味触法发生心。无所住心发生应，应无所住发生心。意思跟其他版本一样，不住色声香味触法，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打妄想，这样的心不要生，要无所住而生其心，而发生这个真如本性心。意境版，妙生，若有菩萨作如是语，我当成就庄严国土者，此为妄语。何以故？庄严佛土者，如来说非庄严，由此说为国土庄严。是故妙生，菩萨不住于世，不住随处， 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应生其心。应生不住事心，应生不住随处心，应生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心。这段易净法师翻译的，有比较实际的可操作性。我们现在之所以纷乱，是诸事缠身，大小事情天天有事要处理，所以菩萨不住一事，这对于我们来讲比较契机。这种说法，不住随处，随处就是随所到处，随所到处无非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些境界。不住就是不要执着，不要分别，随过随忘，不回忆。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应生其心，这里就是不住一切虚妄，升起真如本性心，升起清净心。清净心就是如，就是应生不住事心。这个不住事心可以分两种理解，我不要住事啊，我不要分别啊，我不要执着呀，这是一种心，这是妄想心。如果你弃入了如，你已经住在如上了，回归自性了，这个时候就是不住事心，这是如理作意的时候而升起的真如本性心。所以这句话看你怎么理解。应生不住随处心，如果你这样想，我无论走到哪儿，我不要分别执着，我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界，善境界恶境界，都不要分别住在其中，那么这个想法也叫生不住随处心，这是妄想心。如果你住在真如本性上，这也是升起了不住随处心，因为你已经远离了色声香味触法。应生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心是一个意思，这是易经版。佛告善现，如有士夫具身大身，其色自体，假使譬如妙高山王。善现，与如意云何？彼之自体为广大否？善现答言，彼之自体广大，世尊，广大善事。可以过，世尊。彼之自体，如来说非彼体，故名自体；非以彼体，故名自体。佛告善现，与如意云何？乃至净伽河中所有沙数，假使有如是沙等净伽河，是诸净伽河沙宁为多否？ 假如有这样一个人，他的身相呢，就像须弥山王一样。佛问须菩提，你认为这个身相大不大呢？须菩提说，这个身相很大很大。说它很大，说它很小，事实上都没有意义。为什么？他这个身相有名无实，那我们一切众生的身相也是这样，大身相小身相只是个名而已，完全是缘起性空，无自性，无自相。下面佛要做功德比喻，先问须菩提，一条恒河里面的沙多不多？一条恒河里边的沙，每一粒沙又是一条恒河，那么有这么多沙等恒河，然后所有的河里面的所有的沙子加起来多不多？须菩提说，太多了，世尊，太多了，善师。就恒河而言都无数条，何况这无数条恒河里边的沙子呢？这个比喻是一般人不敢想象的。佛言，善仙，我今告汝，开觉于汝。我今天告诉你，我今天一定要让你明白，明白一个事实真相。假使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以妙七宝，盛满耳所、净伽河沙等世界，奉施如来，应证等觉。善现，与如意云何？是善男子或善女人，由此因缘所生福聚，宁为多佛？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是善男子善女人，由此因缘所生福聚，其量甚多。佛说，善仙，我今天要让你明白，要让你知道，假使有善男子善女人，用多少七宝来供养诸佛呢？用充满刚才说的那么多恒河沙的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用来布施供养如来。大家想想，这些七宝到底有多少？前面世尊只是说用充满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拿来布施，现在是说用充满无量无边、无穷无尽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来布施。三千大千世界都算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何况充满这些世界的七宝 到底有多少，谁能算得出来？拿这么多的七宝来供养如来，供养诸佛，所得的功德，谁又能算得出来？只能用一个字儿，只能用一句话，甚多世尊，甚多善事。其量甚多。这个善男子善女人，有此因缘，什么因缘？用这么多的七宝，布施供养诸佛如来的因缘，他所生的福报、福聚，其量甚多。这里我们简单说一下，什么是三千大千世界。我们眼前看到的一个太阳，一个月亮，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围着一座须弥山，一座须弥山，一个太阳，一个月亮，须弥山四周有四大洲，南瞻部洲，西牛霍洲，北俱卢洲，东胜神洲，四大洲。一个太阳，一个月亮，一座须弥山，四大洲，这叫一个世界。我们住在南瞻部洲，也叫阎浮提。大家想想，一个太阳算一个太阳系，一个太阳系算一个世界，一千个世界称作是一个小千世界，然后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三千是指的小千、中千、大千这三千，然后大千世界叫三千大千世界，实际是指的一个大千世界叫三千大千世界，不是说有三千个大千世界，是一个，这里不要误会。这就说什么呢？一千个太阳系是一个小千世界，那么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少个太阳系呢？那就是一千乘一千乘一千，一千的三次方，十亿个太阳系，十亿个太阳系是一个大千世界。那么恒河沙数，恒河的恒河沙，一粒沙算一个大千世界。佛做的这个比喻，谁能做得出来？一条恒河里面的沙，一粒沙算一条恒河，然后有恒河沙数恒河，恒河沙数恒河的沙，一粒沙算一个大千世界。那得有多少大千世界呀？算不出来。那么一个善男子善女人能够用充满这么多大千世界的七宝 拿来布施供养诸佛如来，这个功德大不大？这个福报大不大？这个福报太大太大，你算不出来。佛复告善现，若以七宝盛满尔所刹等世界，奉施如来应证等觉。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于此法门乃至四句伽陀，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即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意，由此因缘所生福聚甚多，与前无量无数。我们与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法门受持其中的四句偈，能够读诵，能够彻底通达，然后广为人说，教人如理作意，这个因缘所生的福报超过前面用充满无量无边大千世界的七宝供养诸佛如来的功德和福报，还要超过无量无数倍。大家想想，什么叫法宝？般若波罗蜜大乘佛法是法宝。我们能沾上一点边儿，我们的福报都无量无边。这是佛陀说的真话，第一次鼓励我们的时候，只是一个大千世界的七宝，用充满一个大千世界的七宝供养诸佛如来，所得的功德福报不如受持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法门乃至四句偈，究竟通力，为人演说，为人正说的利益之大。现在是用多少七宝啊？我们不做重复了。所以般若波罗蜜多是法，我们将来受持这个法的所得的福报和功德，这叫宝。法宝，法宝，不要以为这是一句空话，你得到法宝了，你得到了般若波罗蜜这一个大乘法门，得到这一法了，你要受持，你要护持，你要究竟通力，广为人说。你说我说不了，我也通力不了，我怎么才能得到这个功德利益？你随喜功德呀，你自己不能说，你随喜能说的人的功德呀，你护持能说的人的功德呀，你就会得到平等的功德。所以有福报的人，有智慧的人，一定是护持大乘、流通大乘的人。我不会讲经说法，但是我随喜讲经说法的法师的功德，我护持讲经说法法师的功德。这样我就能得到与法师平等的功德。这也不是妄语啊，这也是真话。关于这一段，六个版本都有开始。 罗石板。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于意云何？是诸恒河沙宁为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诸恒河尚多无数，何况其沙？须菩提，我今实言告汝，我跟你今天说实话，说真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而所恒河沙数3000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否？罗石板，这里明确指出，这个世界是3000大千世界，用来布施，用充满无量无边3000大千世界的七宝拿来布施，供养诸佛如来。他这里没有写诸佛如来，得福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而此福德胜前福德。简单明了，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经》，乃至于受持四句偈，为他人说，这个福德超过你前面用充满无量无边3000大千世界的七宝供养如来的功德和福报。刘之版，佛言：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于意云何？是诸恒河沙宁为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诸恒河尚多无数，何况其沙？须菩提，我今实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而所恒河沙数世界，以是诸佛如来。须菩提，于意云何？彼善男子、善女人得福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彼善男子、善女人得福甚多。佛告须菩提：以七宝满而所恒河沙世界，持用布施，善男子、善女人于此法门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而此福德胜前福德无量阿僧祇。这里他把3000大千世界省略成世界，把罗石板没有提到的是诸佛如来提了出来，是诸佛如来，以是诸佛如来，罗石板是以用布施，把罗石板以用布施翻译成以是诸佛如来，这样意思我们几个版本一对照，就非常全面和明了了。真谛版，佛告须菩提：如意云何？与恒伽江所有诸沙，如是沙数所有恒伽，诸恒伽沙宁为多否？还于恒河，我们这样看六个版本，我们不会单独执着恒河这样一种说法。恒河也叫恒伽江，也叫净伽河，所以多听几个版本，我们多一些名相概念，帮助我们破除名相，意义不一语，这样挺有好处。须菩提言： 甚多世尊，弹珠横切尚多无数，何况七杀？佛言：须菩提，我今觉汝，我今视汝。为什么叫觉汝？你的智慧不够啊，我要让你觉察到，要认识到这个真相。什么真相？诸横切中所有杀数，如是杀等世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遍满，持施如来应供正遍知觉，持施如来应供正遍觉知。须菩提，如意云何？此人一世因缘得福多否？有善男子善女人，用这么多的七宝来供养诸佛如来，这个供养的因缘所修下的、所修得的福报多不多？须菩提言：甚多世尊，甚多修切陀，此人一世因缘生福甚多。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遍满而所横切杀世界，持用不施，若善男子善女人从此经典乃至四句偈等恭敬受持，为他正说，世人所生福德最胜于彼无量无数。我们能够从《般若波罗蜜多》这个经典受持，哪怕就一丝俱记，恭敬受持，为人正说，一定要正说，不能曲解，不能妄解，这样所生的福德比前面用无量无边七宝供养诸佛如来所得的福报要大无量无数倍。极多版世尊言：彼何意念善时，所有横切大河沙。他翻译成横切大河了。彼所有如是横切大河有，就是有恒河沙等恒河，彼中若沙，虽然彼多沙有，一条恒河，一条恒河里面的沙，一沙又作一条恒河，然后这么多恒河里面所有的沙多不多？善师言：彼如是所有，世尊，多。多横切大河有，何况若比中沙。恒河多的都数不过来，何况恒河里面的沙呀。世尊言：欲我汝善时，知我汝。倒一倒就是：我欲汝善时，我汝知。我想让你知道，所有彼中横切大河中沙有，彼所有世界有，如是妇女若丈夫。这里他把善男子善女人翻译成妇女丈夫，这就是说他并不是一个修十善业道的善男子善女人，而是一个普通的 世间普通的男子和女人。若七宝满座矣，如来等应等正便知等施语，彼何意念善时，虽然彼妇女若丈夫，若彼缘多福俱生。善时言：多世尊，多善事，彼妇女若丈夫，若彼缘多福俱生，无量不可数。意思跟前面讲的一样，这个妇女，这个丈夫，这个男子，依这么多七宝来供养如来，依这个因缘，他得的福报无量无边，不可数。世尊言：若复始，假如同时善时，善家子若善家女，若彼所有世界七宝满座矣，如来等应等正便知等施语。这个意思就是，善家子善家女用七宝来布施供养如来，用这么多的七宝来布施供养如来，若此法本乃至四句等偈，受以为他等分别广说此如是。以此法本般若波罗蜜多法本受持四句偈，受了以后通力之后为他人说。彼缘多过福俱生，无量不可数，受持弘扬大乘佛法般若波罗蜜多法，乃至受持大乘四句偈，乃至受持大乘佛法般若波罗蜜多法依四句偈为人演说，为人正说的这个因缘所产生的福报和功德，超过前面用无量无边恒河沙数世界的七宝用来布施供养诸佛如来的功德和福报。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就联想到了《大般若经》前面所讲的，信解大乘佛法，信解般若波罗蜜，受持般若波罗蜜多，读诵般若波罗蜜多，护持般若波罗蜜多，流通般若波罗蜜多。如果我们不把受持护持大乘般若波罗蜜多的功德和福报回向无上菩提，回向成等正觉，回向法界一切有情，如果我们不做回向，那么我们受持大乘佛法的功德有多大？六欲天上，欲界六层天，同四天王天、忉利天、夜魔天、斗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六层天每一层在那里做天王，每一层做天王做多久呢？三千大千世界微尘劫，把三千大千世界刚才说了十亿个太阳系碎成微尘，一尘算一劫，一劫十三亿年。大家想想要多久啊？要想天上的福报要想多久啊？假如我们修行大乘的这个功德不回向的话，不回向无上菩提成佛， 我们在天界受福报就这么大。所以佛陀的在这里《金刚经》这一会的比喻跟在前面那一会的比喻，从事项上看几乎是完全一致的。意境版，妙生与如意云何，如净切河中所有沙数复有如是沙等净切河，此诸河沙宁为多否？妙生言：甚多是尊。河尚无数，况复其沙？妙生，我今实言告汝，若复有人以宝满此河沙数量世界，奉施如来，得福多否？妙生言：甚多是尊。妙生，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一诵，并为他说，而此佛具圣前佛具无量无边。这里说的更简单明了，与大乘经典《般若波罗蜜多法》受持一诵，这一诵算一思俱寂，为他人说，这个福报就超过了前面有那么多七宝供养诸佛如来的功德。所以法宝法宝，得到这个法，你未来的七宝无量无边，享受不尽，这才是真正的法宝。而这个法宝无条件地送到你的眼前，这是你福报现前的标志啊，这是你未来世的福报啊。法宝是自己的宝贝啊，真正宝贝，千万不要轻视哦。自己得到转送他人，随喜功德护持流通，这个福报无量无边，只有佛能算得出来。你信还是不信？下面玄奘版，复次善现，若地方所于此法门，乃至为他宣说开示四句切陀，此地方所尚为世间诸天及人阿素罗等之所供养，如佛灵妙，何况有能于此法门具足究竟书写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即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义，如是有情成就最胜稀有功德。此地方所大师所住，或随一一尊重处所，若诸有志同犯行者。这段经文就是说，地方所就是地点，地点方向所在之处，无论是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如果有人宣讲般若波罗蜜多法，哪怕就讲一句四句偈，那么这个地方就被世间人天人以及阿修罗就像佛的塔庙一样，像佛的灵庙一样来恭敬供养。这个地方讲一句四句偈都有这么大的威德和力量，何况有人 与此法门具足究竟书写。这里就说对整部经典书写，过去书写抄经，一是为了自立，二是为了利人。抄经不是抄着玩的，是抄了传送给别人看的，所以现在我们用印刷印经的方式，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广为人说。只要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就会成就最胜稀有功德。什么功德？成佛的功德。能够究竟书写受持读诵究竟通利，为他广说开示如理作义的地点，这里大师所住，或者说或随一一尊重处所，这个地方的所有物件、所有器具、物品都是受人尊重的东西。这里住着有志修梵行的人、清净的人，这是玄奘版。罗氏版：不辞须菩提，虽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读诵。须菩提，当知世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这里提到经典所在之处，玄奘版没有提到经典所在之处，只是提到经典所弘扬之处、所受持之处。那么弘扬受持般若波罗蜜法门之处，也一定是经典所在之处，都包括在里面。此处即为有佛，或者是有令人尊重的佛弟子，或者是堪受尊重供养的佛弟子。留之版：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则为有佛，若尊重似佛。说是法门，就是讲解这个法门乃至讲解四句偈这样的地方，就像佛的塔庙一样。凡是经典所在之处、弘扬之处、受持之处，这个地方则为有佛，则为有堪受尊重的佛弟子。真谛版：不辞须菩提，随所在处若有人能从事经典乃至四句偈等读诵讲说，这里提到读诵讲解，当知此处与世间中继承知体，知体就是塔庙。我在这里讲般若波罗蜜法，这个地方就是塔庙，就是佛的塔庙，一切人天阿修罗等皆应恭敬，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读诵如此经典，当知世人则与无上稀有之法而共相应。无上稀有之法即是般若波罗蜜多法， 是土地处大师在中，或随有一可尊重人。不是大师，也是受人尊重的人。这是真谛版，极多版虽然复次时善时，此中地分，此法本，乃至四句等记，为他等说若分别若广说若，就是若为他等说，若分别说，若广说，广泛说，彼地分之地有，这个地方就是有佛的塔庙，天人阿修罗是和复言善时，若此法本持当独当诵当，就是当持当读当诵，他等即分别广说当，当分别广说，为他人分别广说，最胜稀，最胜比稀有具足当有。这个人将具足最胜稀有的功德，此中善识地分，教师有行，他没有翻译成大师，而是教师，别意尊重处。这个地方格外的受人尊重，与其他地方不一样，相似共犯行，就是与修清净犯行的这样的修行人住在里面。意境版，妙生，若国土中有此法门，为他解说，乃至四句切陀，当知此地即是至底，至底就是塔庙，一切天人阿修罗等皆应诱扰而为境地，何况尽能受持读诵，当知世人则为最上第一稀有，又此方所即为有佛及尊重弟子。这里易经法师翻译的明了简单好理解，他这里没有此经所在之处，他这直接就说此地方所。哎，什么方所？什么地方？就是讲解此法门、受持此法门的这样的场所，里面就有佛，有受人尊重的佛弟子。玄奘版，说是语已，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法门？我当云何奉持？作是语已，佛告善现言：具受，今此法门名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名字汝当奉持。何以故？善现，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如是说非般若波罗蜜多，是故如来说名般若波罗蜜多。这一段六个版本我们前面都讲过了，所以不再重复，这是为般若波罗蜜多经起名的这么一段经文。但是按照这个金刚经的经文的分布，六个版本、五个版本起名的经文都在这里，唯有易净法师把这一段经文移到了后面。佛告善现：与如意云何？颇有少法，如来可说否？善现答言： 佛也是尊，无有少法，如来可说。这是说真话了。你认为如来有任何一法可说吗？须菩提回答，没有一法如来可说。为什么？凡是所说出来的法，有声有相的法，都是有为法，包括佛法。一切有为法都是虚假不真的，有名无实，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不可说。没有这些法，法上没有，哪有可说不可说呢？这是从有为法上讲。真如本性这一法，无为法，虽然是真实的存在，它依然不可说。所以无论是从真谛，从俗谛，两个角度讲，没有一法如来可说，这是真相，这是事实真相。所以后面才有人若说如来有所说法，就是谤佛，一点就不冤枉你。为什么？有色有相，有声音，这都是虚妄法，都是假的，是不存在的，是缘起性空的，所以不可说，说而无说，没有实际意义。真法依然不可说，因为六根探知不到，所以如来无法可说，没有一法可说。罗氏版，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那么般若波罗蜜如果按名相说，也是不存在的，也是有名无实的。如这个字也是有名无实的。真正说如不为演说，表现出来如理作意，会作意，那个真实的状态，那个时候没有名字，没有文字，离文字相，离言说相，离一切相，无所有，离一切相，了了分明。所以般若波罗蜜，不要执着般若波罗蜜这个文字相。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所说法否？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太简单，如来无所说，因为如来所说都无，所以才叫无所说。留之版，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所说法否？须菩提言：世尊，如来无所说法。这个简单，还是如来无所说。他 加了个法，如来无所说法。对，加一个法字比罗氏版的如来无所说更具体明了，无法可说。真谛版，须菩提，颇有一法一佛说佛。须菩提言，世尊，无有一法一如来说。这个翻译非常独到。有没有一法是一佛所说，也就是说十方诸佛无量无边，有一尊佛说过一法吗？须菩提言，没有一法一尊佛说过，没有一法一如来说，所以一切法不可说。不但一尊佛不可说，尊尊佛都不可说。这是真谛版。极多版，极多版把般若波罗蜜多翻译成智慧彼岸道，彼何所言？若如是，善师，智慧彼岸道，如来说彼如是，非彼岸道。这个翻译比较有特点，如是就是佛性，你契入如的时候，这个智慧彼岸道，也就是到达智慧彼岸，就不是彼岸道，它只是个名。彼故说明智慧彼岸道者，这个如的状态叫智慧彼岸道。实际上这个状态也是没有名字的，这里大家一定要不要执着名相，要契入那个如的真实状态就行了。善师，虽然有法若如来说，虽然这是个语气词，如来有法可说？善师言，不如此，世尊，不有法，世尊，若如来说。这个简单直接，没有法，如来说。真法不可说，假法不存在，说了也是没说，这就是不可说。易经版，妙生，与如意云何？颇有少法，是如来所说否？妙生言：不尔，世尊，唯有少法是如来所说。有没有一法是如来所说的呢？他说没有，没有一法是如来所说。他从另一个角度来阐述，什么法不是如来所说？什么法都不是如来所说，为什么？什么法无非有为和无为，一切有为法都是梦幻泡影，缘起性空，不存在，所以说而无说。真法，真如本性法，离色声香味触法，离一切相，非相，实相，不可说。所以无有少法是如来所说。好，今天就讲到这。